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720华府集会，美国政要呼吁结束迫害；盖无反为王博一家请律师而遭中共610迫害；派出所所长齐玉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7年7月19号，来自欧美、亚洲等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庄前集会，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官员、人权律师以及受害者在集会上发言，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持续8年的迫害。下面请听报道。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看到法轮功靠的是一个真善忍的和平理念，而不是靠政治手段或是任何暴力手段。我们是靠非暴力形式，靠民间自愿形式传播信息。他说，这种迫害本身给很多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最近，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有关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择手段的。这样一种迫害在历史上看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使法轮功走向世界。不光很多大陆的中国人对法轮功已经有所了解，在国际上更多的人对法轮功的理念和和平抗争也有了认同。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说，所有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中国人选择了解体中共，这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支持他们的选择。他还说，今年参加集会的议员更多，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任何人都有选择信仰自由的权利。佩恩议员在集会现场与他直接参与营救出来的美国公民遭中共非法关押3年的李祥春拥抱握手。
美国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执行理事泰瑞·马什律师说，只有解体中共才会结束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这场迫害的最后一步。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际宗教自由研究主任麦克·豪尔维兹在集会上说，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不顾自己的安危，不向恐怖和酷刑低头，把自由和平的信息带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和全世界所有的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感谢这些勇敢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把他们的声音传给全世界。他说，法轮功学员绝不会白白地遭受痛苦，不会白白地失去生命，他们将被历史铭记，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受益。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法轮功学员将出现在第一篇章。加州国会众议员林·伍尔西说，每年这个时候在国会山看到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很重要。中共不但在自己本国的领土上迫害人民，还把特务输送到海外，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恐吓人民。作为美国人民选举的议员，我今天站在这里，说明我没有被吓倒。如果中共政府要想被国际社会接受，就立即停止他们的这种行径。伍尔西议员说，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努力，我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为争取自由抗争。自从1999年以来，佛罗里达州女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每年都参加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的集会。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一直是我的最大担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主持有关这一议题的首次国会听证。我向你们承诺，我将继续敦促结束这一恐怖行径。我们今天在这里高声向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现在就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关中国人退党，罗斯·雷廷恩议员认为，退党是非常有意义的运动。人们离开中共作为一种抗议的表达，他们长期感受到被占有、威胁、恐吓、压迫和迫害。我希望中共收到了人民发出的讯息。 罗斯雷廷恩议员指出，称08年北京要办的奥运为种族灭绝的奥运一点都不为过。加州国会众议员德纳·罗巴拉克在集会上说，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们不应该派运动队参加一个由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主办的奥运会。他说，中国的有毒食品、牙膏和其他产品进入美国。让我这么说，我们要找到毒源，那就是中共的腐败和暴政。只有我们解除中共恐惧和压迫的毒，才能阻止有毒货品。信仰自由联盟的执行理事说，今天在这里又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我感到很高兴，可是同时也深感悲哀。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八年，至今仍未结束。防卫论坛基金会主席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我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如此平和的法轮功信仰。后来我意识到，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中共政府不能容忍他们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如今迫害已经持续八年了，他们一直在反迫害，我们都应该与他们站在一起。大华府信仰监会议副主任米高戈德说，我们站出来不是为法轮功学员说话，而是为了所有的人。罗德里克博士说，我觉得政府机构常常低估人类的精神力量，他们越压迫越能激发出人们的坚强和力量。经过八年，法轮功变得更加有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反迫害，看看今天来了多少人你就知道了。
美国华府国会山庄也是旅游胜地，过往游人一波接一波。法轮功学员在集会地点旁边举办真人演示酷刑展及真相图片展，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及用以折磨法轮功学员，迫使他们放弃真善忍信仰的各种酷刑。许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雷伊达表示，看着这些酷刑图片和酷刑演示，他能感受到那些受迫害人民的痛苦。他认为这些站出来揭露迫害、呼吁制止迫害的人很勇敢，他们是英雄。在国会附近工作的安迪·科米连和米雪·凯迪得知数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结束迫害集会。安迪说，美国应该多做些来结束迫害。中共一边要举办奥运会，一边如此残酷迫害人权，这有违奥运精神。西人女士亚比奥说，每个人都应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作为美国公民，他希望能做更多，如致电或致信给他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要求他们来谴责和制止这场迫害。集会由美国法轮功之友和美国自由之家联合主办，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优美客网站向海外及中国大陆民众全程直播了这次公共集会。
王勃的全家都是法轮功学员，前不久因揭露中共的迫害手段而被非法审讯。在二审中，王勃的姨父盖无反承受巨大的压力，请了六位北京律师为王勃一家做无罪辩护。律师义正言辞的辩护重挫邪恶势力的气焰，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但中共当局仍抱天下之大不韪，胁迫石家庄中级法院秘密维持原判，硬将王勃一家全部塞进监狱。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相关消息。
2007年6月21日，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公安分局裕东派出所的警察到盖无反家出示了裕华公安分局的搜查令，称王勃87岁的外婆涉嫌传递法轮功传单，有人举报。警察抄家没有得到所谓的证据，便强行要王勃的姨父盖无反到裕东派出所问话。虽然他们以有人举报传递法轮功传单为借口，而做笔录最关心的却是谁为王勃请了律师，为什么开庭时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到场，和谁有联系等等。盖无反问警察，请律师犯法吗？警察也自知理亏，说是上面让问的，希望配合他能交差。王勃的外婆受到警察抄家惊吓而身体严重不适，在家人的强烈抗议下，王勃的姨父当晚得以脱身回家。6月22日，王勃的姨妈和姨父被警察叫走做强制谈话和笔录。警察问，请律师花了多少钱？王勃的姨妈气愤地反问警察，你们给报销吗？王勃一家三口人都被你们给非法送监狱了，还骚扰我们一家，请律师犯法吗？在王勃姨妈的抗议下，审讯草草结束。7月4日，裕东派出所片警又以谈话的名义将盖无反骗进派出所，随即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该所声称受上级指示要将其劳教，原因就是为王勃一家请律师。盖无反据理力争，派出所警察很无奈，后因盖无反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予接收而被放回家。7月5日，派出所片警又找到盖无反，让他去一个有权威的大医院再做一次体检，结果仍是心脏病、高血压，不符合劳教体检要求。此时中共610仍不死心，还在给派出所和办事处施压，图谋迫害盖无反夫妇。7月7日早晨，盖无反在小区买早点时，被候在门口的片警叫来面包车和两个警察带走，直接送到石家庄劳教所304中队迫害。据说警察是执行来自比石家庄市公安局还要上层的命令。当天，恶党不法人员不顾盖无反体检的高危身体状况，强行把他送劳教所非法关押。据悉，同时给盖无反的妻子刘瑞琴也批了劳教，因为其87岁的老人而不得不所外执行。目前家中只有刘瑞琴一人照料87岁、身体经常出现状况的老人和一个5岁多的小外孙女，度日艰难。在此事过程中，罗干赤膊上阵，在6月16日跑到石家庄亲自施加压力。此次盖无反多次被骚扰被抓与其有直接关系。不止于此，在盖无反被抓前，参加王勃案二审旁听的多位大法弟子也被居委会和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其中家住新华社的华凤祥被抓，和本地区被绑架的吕淑芬、魏天琛、杨玉露三名大法弟子一起被送到河北省洗脑班迫害。华凤祥、魏天琛、吕淑芬等6月20日开始绝食绝水抗议非法监禁。据悉，华凤祥已于7月3日回家，魏天琛、吕淑芬已经绝食绝水10多天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呈现心脏病、高血压、肾功能衰竭等症状，但警察仍不放人，并给他们强制输液，逼迫转化。王勃一家正在监狱里遭受折磨，中共居然连给亲人请律师都能罗列出罪名加以迫害。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一则真实的故事。
派出所所长奇遇记。东北有一乡镇派出所所长叫阿山， 在中共恶党发动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过程中，就如机器人一般，在恶党的操控下参与着迫害大法弟子。可是，在2003年6、7月份的一天，有人举报说，有10个练法轮功的在一起开会，让所长阿山去抓人。把人抓到后，开车行至一个大山梁上，车又往回拐，路过一个饭店，这时是中午，他不但管了大法弟子一顿饭，还让他们各自回家了。事后公安局问他，怎么没把人送来呀？他说，嗨，几个老百姓练练功，抓他干啥呀？再说又是农忙时节，地没人整，你们管他们干啥呀？当地有人跟他说，你胆子可真大，人家抓你放。阿山所长说，人家法轮功师父两次救我的命，我能抓吗？再说修真善人有啥错，他们都是好人。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日，阿山带着俩警察上河对岸某村去抓大法弟子。当车行至河中间时，吉普车掉坑里出不来了，车里进了水，车门打不开，里面的人面临危险。情急中，阿山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师父快救救我们。语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车门开了，所长迅速地从车里钻出来，又把那俩人拽出来，从嘴里倒空出许多水，脱离了危险。阿山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他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连连说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事儿大约过去了两三个月之后，又有人举报说法轮功聚众练功，让阿山前去抓人。他当时心里想，我才不抓呢，告诉他们赶紧跑掉算了。于是所长骑上摩托车急急往那儿赶。在这时，突然发现前面路中间横躺着一根水泥电线杆，他猛一刹闸，当时车就撞飞了，把阿山也甩出去挺远，摔晕了。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了，爬起来之后一看，胳膊腿都没摔坏，哪儿也没破。他说，法轮功师父又救了我一命。阿山所长保存着几年前没收的大法书，还有法轮章、酒瓶等材料，新学员要是没有书，就到所里去要，他们都给。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